迪姐姐，快点嘛，你不是说要告诉我们有关美术史的主题吗？
对呀，对呀，我们都等了好久了。嗯，
好好好，看来我得赶快才行，免得你们急得跳脚喽。自从远古时代，世界各地的人们就用美术作品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。不过时间在变，像雕刻、彩画和素描这些视觉艺术的呈现也随着改变，不但反映出人类的信仰，也反映出了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传统文化。
那使用的材料也会改变咯？
哎，没错，不同的材料，例如矿石磨成的颜料或蛋黄等等，都可以使画家尝试用新的方式来表现他们周遭的世界。
那么Cindy姐姐就以时期和地区来划分，简单的介绍几种不同风格的美术艺术吧。最早时期的美术啊，通常都带有宗教或是神奇的目的，比如说代表一个神，或是在猎人打猎的时候能给他带来好运之类的。例如苏美人就用硬石刻出他们的领袖，就是代表力量和尊严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
接着呢，我来介绍西欧的古典美术。这是发源于古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艺术，尤其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各个文化的雕刻呢都相当的逼真，或者可以说是自然主义，而且集中在表现人物的方面上哦。
再来呢？
后来在15世纪的时候，画家、雕刻家和建筑师开始复兴古典美术的传统，创作出非常生动的基督教美术作品。这样的运动啊，我们称它为文艺复兴。虽然一开始起源于意大利，但是后来却席卷了整个欧洲。当时相当具有影响力的美术家有米开朗基罗。
哦，那再来呢？
到了17世纪的时候，欧洲又产生了一种叫做巴洛克的艺术风格，它的特色是采用富戏剧性和激情的艺术形式，鼓励画家利用光和影来制造强烈对比，让雕塑家表现有动感的人物。例如贝尔尼尼的作品《圣德雷莎的狂喜》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。
嗯，那每个时期都不太一样哎。
Cindy 姐姐请继续啊。
嗯，
是是是， Kelly 小姐。在19世纪的时候啊，由于浪漫主义的影响，画家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，他们强调人类激情和想象的重要性，并且在鲜明生动的风景画里面赞美大自然野性的力量。
那现在呢？
在20世纪，美术家主要在探索世界、宗教和人的心灵方面的新理论，并且发展出超现实派、抽象派和现代派各种不同派别的美术风格。
像是毕卡索就是抽象派的。另外啊，在非洲，雕塑和面具是他们主要的艺术形式，许多的艺术品似乎都是为了宗教活动或是庆典仪式而制作的哦。
蛮有趣的嘛。
嗯。
另外像是在亚洲艺术中，隐藏在绘画、雕塑或者雕刻艺术背后的象征意义，比现实意义的幻想更重要。例如中国的风景画，常常就表现出和谐、宁静和优美的感觉。
嗯，
在美洲，高度发展的原住民社会也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哦，像是雕刻技术精湛的图腾柱，或是利用彩色沙子和碎石而完成的沙画等等。
哇，一下子听了这么多不同的艺术，忽然觉得自己很有气质了。
对呀。
哪天可以到美术馆去走一趟，收获一定会更多哦。
嗯。小朋友，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动物的分类吗？你现在知不知道蜘蛛是属于哪一类的动物呢？赶快跟我们到下一个单元节肢动物，你就会知道的更多咯。